我们学佛如果不懂得求生，我们不懂得平安就是福，我们不懂得知足常乐，我们很难断惑真正啊。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断掉迷惑，证明真的东西，我们人很难了脱生死啊。一个人不能了脱生死的人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。有智慧的人，他一定看得开，看得开就是变得明，变得明就是能够理解，能够真正的来转化它，得到此生亦非容易啊，把握此生，这才是真道。
还有一段观世音菩萨给广大佛友的开示，现在现实紧张，佛子们莫要浪费时间，莫要再执着人间之相，好好跟着你师父出离轮回，每次见徒儿们求，为这个求，为那个求，何时能够出离轮回呀？望徒儿们提高境界，随着你师得我心灵净土，闻我佛之法音，得我佛之智慧，为师为此着急，见诸佛子们日日求于空相，被前世因缘所累，母亲千呼万唤，就是希望徒儿们能够抓紧时间好好修心，跟着你们师父出离轮回，为师盼天下佛子都能与为师在天上相聚，为师送徒儿们几句话，母亲带儿归，望儿出轮回，莫要求因果，当生出离心，莫要执因果，念经把业消，提高身修为，慈悲悯众生。师父法身来了。师父法身说，我们的观世音菩萨每次看见你们这些孩子天天执着这些人间的假象，不好好修着急啊，所以菩萨才会给你开示让你们好好修啊，如果不好好修最后还是六道轮回，观世音菩萨看见得多心痛，有的是天上下来的佛缘很深来人间都迷失了，你们不好好修的话师父也是没有什么话好讲的了，好好修吧孩子们，珍惜菩萨给我们的一切，现在你们能够在家好好念经，没有病痛，这就是你们的福气，不要去争了抢了，什么事情都要学会随缘，好了你们好好珍惜吧，好好修孩子们。师父分享完了。师父
啊，你看你现在念的时候刚刚我看见菩萨了呀，来了呀，观世音菩萨讲了这么重要的一句话你们都听不懂哎。在因缘当中和因果当中你想寻找什么，寻得到了吧，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前世的因缘呀因果呀，你在因果当中想翻出来，你怎么翻得出这种轮回呀，翻不出来的呀，只有脱离因果脱离轮回呀，所以你们都听不懂的，菩萨急都急死了。
能有悟性的人是不是说不一定有智慧呢？
那当然了，你说有悟性、
啊、
你有一点点悟性你就代表你有很大的智慧啊。
啊，不
能，你要有很好的悟性，悟性你可以悟出一些很深奥的啊，很真谛的东西，但是你有时候会悟出一些人类很简单的啊，一些很简单的道理，这也叫悟性啊，所以你这个字本身就有瑕疵的嘛，并不圆满的字啊，悟性有深有浅的啊，浅的悟性怎么说明你代表你有智慧呢？
哦，好，那如果说他一个很有悟性的话，是不是更容易获得无碍的智慧呢？
如果有悟性，长期的悟性，再加上精进的学习努力，那你这个悟性提高提升，那就变成大悟、开悟、顿悟，听不懂啊？
哦，听得懂，
啊、
就是师傅。顿悟就是人好像很容易达到顿悟，但是很难在顿悟当中就是去行去坚持。
对呀、啊，你顿悟是容易的呀。哎呦，一下子明白哦，原来这样，我应该怎么？过两天嘛又忘记了呀。这就是人呐、啊
哦，
所以你这个顿悟字念的不准的话，就是顿悟。 人不就是高级动物吗？
嗯，对，对不起。
啊，
就是
、完全正
确。那我们只有精进才能够就是持续这样的顿悟跟智慧，
对
圆满，
对呀、啊。
哦，好。
你不精进的话，你哪来的圆满呢？你不努力的话，你哪来的成功啊？嗯。
哦，好，感恩师父。
开悟的人生实际上也是你缘分到了，对每一件事的开悟你会随着缘而消掉。我们如果修到后来连悟性都要没有，那你是真空了。所以修心要修到后来空，空是怎么来的？因为是悟性而来，你能开悟之后，你完全能够空性，所以叫悟空。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告诉你们，我们自己要记住一句话：如果一个人不管是谁，他跟你说我开悟了，他就没开悟；这个人跟你说我还没开悟，他可能已经开悟了。因为这句话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一个人觉得自己看到了，自己的悟性实际上还没有彻底开悟，看到了自己开悟了还没有彻底的觉悟，那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所以要放下这种开悟不开悟，就像我们八万四千法门给了我们修心回天的八万四千条路，条条大路通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好好的修，当你修成之后，这些路就没有了，这些路就结束了，因为你成功了，慢慢的大道在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经常说的，拥有你心中的大道，你就得到道理，这个道理就是佛理。所以我们要讲大道理，不要讲小道理。记住一句话，大道至简。我们学佛人这个大道非常清楚，放下看破，超脱轮回。
师父，功德和智慧挂钩，有功德就一定有智慧，功德大的人一定很有智慧，是这样吗？师父，这个问题。
是啊，因为功德的人会，因为他怎么会变成功德？因为他有智慧才能得到功德的呀。
哦，
他没有智慧，他哪来的功德？他只不过叫行善而已啊。
哦，那师父可以求菩萨把功德转化回自己的智慧吗？这个问题。
可以的，因为你做出来的已经是功德，你再去转换为智慧，你用不着转的呀。因为你功德的话，拥有在你身上，你出来的就是叫智慧。
哦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那可以这样理解吗？是不是功德就像楼层，智慧就像站在楼上的人看到的视野？功德越大，代表自己站得越高，看得越远越开。功德不够的时候，对很多事情会想不通挂碍。当功德大了之后，再看这些的事情的时候，就像小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在应付小孩子碰到的事情一样。这样理解对吗，师傅？
嗯，应该是对的。
哦，
只是还不够贴切。应该实际上有功德的人他就有佛性呀，用佛性在做善事他就叫功德呀。没有，那么你就等于说你这个人没有佛性，他佛性遮住了，你说他做出来哪会有功德啊？明白了吗？
对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关于八地菩萨的境界，已经不把功德当作功德来用，是怎么理解呢？
你说一个妈妈为孩子做事情会觉得她在做好事不啦？
不会。
好啦，听不懂啊？
哦，
你想想看，我就举个例子给你听听。一个人在做好事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，他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做好事了。你说这人，
哦，
你说这人境界高不高啦？
哦，师傅，你看到 这样子，你看啊，就像我们要救人，也不用想用什么方法去救，而是行为出来已经是方法了，是这么理解吗？
对啊，就是对了，你这句话很有智慧啊！你的行为做出来，你已经是个好人了，你根本用不着去想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因为六地菩萨开始去，已经到八地菩萨的境界，都是已经应该是大慧了，大智慧了。
哎呀。Okay,
已经大智慧了，他是已经是若生若灭了，明白了吗？他已经离一切法自性相了，没了，他没自性相了，他已经完全就是说，已经说八地菩萨声闻缘觉了，这还不懂啊？
Okay,
啊，他已经我们讲起来一切是唯心意识啊，他已经能够观察到这个一切是唯心照。啊，这个分别意识已经在他这里已经没有了，所以他已经看不到他自己，他我所不见到的这个法的种种诸相，我已经看不到这个人间所有的种种法相了，他没有了，他所以他不会生出执着之心啊，他没有执着之相了，他没有人间所有的一切的啊这种习惯了。明白吗？他已经得到八地菩萨已经是大智慧，他已经得到大智慧的三昧了，他完全自由了，自由了，完全自由了，听得懂吗？
那么师父，你看哦，这样子不就是不施善、不施恶、方正菩提身？
对呀、啊。
请问师父，
他没有善，没有恶，并不是说他做出来的事情没有善恶，而是说他已经不知道这是善和恶了，他做出来就是善，他做出来就是菩萨的事情，
okay, okay.
你说他有什么啦？
哼哼，明白。那么，请问师父，那么菩萨救人还会有念头吗？
菩萨救人嘛，就是没念头了呀。菩萨有念头，佛啊，八地菩萨们当然，七地菩萨、六地菩萨就开始没念头了呀。他有什么念头啊？他救人，他已经作为己任了，他作为自己的任务了，他根本没有说我要救你，他没有我了。
嗯，
明白了吗啦？
明白。哎呀，师傅，跟
我问你，一个游泳池里的救生员，看见人家要溺水了，你说他跳下去，他还会想到我要救你呀、
啊？
没了，他就觉得我应该做的，
对，
这个事情我必须要做的，那不就
对
了？他所以他的脑子里八地菩萨他已经灭尽了一切烦恼的种子了，没有烦恼了，所以他的智慧非常的清净。所以他才能安住在八地境界啊，听得懂不啦、
嗯？听得懂。
干净啊，就是你们在师父身边必须要有非常干净、嗯，像是我们的那些秘书处的小朋友，你不干净你就待在师父身边待不住。你这个境界，你在八地里住，你就必须要干净，已经灭尽了、所有的一切烦恼。你也就是说你在八地境界，你没有烦恼的人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啊，
我们是不是不要对任何事物和物质下定义，就是对物质认知的定义，比如看到某件东西就马上反应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对人间认知能力太强，就容易再次在人道轮回？那么
执着，
对，那些观察能力特别强的人会不会比较容易着相？
会的，如果有智慧的人他不会着相，他会根据事物的转变他而转变，这就是我们学佛人应该懂得，世界是无常的，今天这个事情这么发生了，明天可能会转变，所以你懂得这个世界无常，世事无常，你就会用一种另外的哲学观来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。至于你知道这件事情它会变化，所以你就不会下定义说这件事情是怎么样，是那么样，你就不会为你承担自己语言上所留给别人的那种啊，伤害别人或者能够让别人接受的那种心理的痛苦。所以有的时候不要随便的去讲，为什么修得越高的人话越少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感恩师父开示。
所以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忘却自身，完成无我，不要有自己，你心中只有大家，只有大家，你心中才不会有我，你才能圆成实相。圆就是圆满，成就是成功，实就是实实在在的，相就是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现象，缘成实相。有我相的人很讨厌的，你去跟这个人讲话，他跟你讲三句话，他就讲到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。你去看一个人跟人家讲话，动不动就要把自己我的意思要强加在别人身上，像这种人就是属于根本不开智慧的人。所以你们如果跟人家讲话，这个人老跟你讲我认为，他一定要把他的观点强加在你的身上，这种人叫执着，就是我相。这种人你看见他最好就赶快溜，不要去听他讲，因为你听了一肚子气，你想改变他吗？不可能的。这种人就叫执着，用佛法界讲执着我相。
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往往要经历和克服一些障碍，比如执着心很重，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要执着，可这个毛病还是很难根除，所以一犯执着的时候就会懊恼，产生烦恼心。请问如何对待修行中为了去除无明行气而产生的烦恼心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烦恼你就说明没有智慧，如果有智慧的人就不会烦恼。修心修到后来产生烦恼，就是说明你修心还不够精进。精进的人他一心一意弘法，他没有私心，他就不会有烦恼。一有烦恼马上能够克服，你就说明啊有菩萨的精神在你的身上，所以就叫菩提。所以烦恼即菩提，有烦恼来了，你菩提智慧就来了。所以不怕烦恼，因为我们有菩萨的智慧，永远可以解除人间的烦恼。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空就是心法两空，心境两空，什么事情都要真的放下。所以佛法里边告诉我们，悟者日用无声，迷人现前隔佛啊，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开悟的人呢、啊、他每天的智慧啊，他每天的日用无声，就是他每一天用智慧来生活，他不会生出烦恼的。你看没有智慧的人天天烦恼缠绕着他啊，迷人现前隔佛，什么意思啊？迷惑之人呐、啊，啊，你在菩萨面前，你也看不见菩萨，你就是在佛法面前，你不知道这是菩萨还是这是佛法，就像隔开了佛一样。所以很多人明明找到了这么好的法门，找到了这么好的佛法，但是他却不好好修啊。他就远离了佛法。六祖曾经把定和慧相结合啊，定就是我们说的啊，一个人的心要定下来，慧那是一种智慧，智慧会动，心如如不动，所以结合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修行法门。那我们经常讲的这就是禅定，禅是一种智慧，定那是一种修养。所以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到定和慧呢？那么就是要戒，如果你能够守戒律，你才能定得下来，你守戒律才会有智慧。所以六祖就是在戒的基础上让定和慧二合一兼修。所以禅修那是如如不动的智慧所动，实际上表面上看如如不动，内心的智慧如翻滚的潮流一样在心中激荡起无限的般若智慧。 大家想一想，修心可以没有般若智慧吗？如如不动是靠智慧才能让你如如不动的。如果没有智慧的人，他到处都在动，身体在动，心念在动，嘴巴在动，眼睛在动，耳朵又在动，他的脑子又在动，他任何时候都离开了般若智慧。所以凡夫俗子啊，他们做不到啊一心三昧和一向三昧啊，因为他们的心天天被欲望所控制，所以他们心中没有办法破除自己的爱憎和自己的取舍。所以学佛的人只有真正为别人考虑而不为自身考虑的，那才是真正修养的功夫啊。
师父，人间的大智慧在乎于你洞察最本身的特点。一个人知道自己缺点越多，这个人越能成功。自己很难知道自己身上的毛病，一定要自己关照自己，观自在，自己的本性在不在。大智慧的人要看自己，不要掩饰自己的缺点。你越把自己的缺点掩盖住了，越不知道自己的错在哪里。请问师父，自己很难知道自己身上的毛病，如何能洞察自己本身的缺点，如何能做到观自在呢？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如何能观自在吗？就是常观呀，就自在了呀。
嗯嗯，
一个人要学会常观，经常看看自己身上的毛病，就自在了。
嗯嗯，
明白吗？嗯，
明白明白。
嗯，要经常看，经常看，是人家说常回家看看，常回自己的本性看看，常回自己的九世天中啊，去看一看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就好了吗？
对对对。
啊，
明白了，明白。好，师傅你好，以下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护法神原谅。师傅好，今天一位佛友早上上香，意念收到泰山圣母碧霞元君菩萨告诉他两点，不知道真假，我读一读。今日我碧霞元君到你家，是告知弟子两件事。第一，你们这些弟子很多修行路上出现偏差，他们一味的追求神通，让很多佛弟子修行上出现障碍。第二，你们行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不假，莫要攻击其他法门。你师父一直强调要尊重其他法门，有些心灵法门的弟子在度人方面会出现口误，把心灵法门吹嘘的神乎其神。我今日来此只是稍加提醒，告辞。师父分享完了。
嗯，就是不管这个话是不是陛下元君讲的，反正你只要听里边的，如果是正能量的就好好接受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有些弟子呢，
对的，
有些弟子呢在讲话当中呢的确有些口误，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讲话之前如有不如理不如法，请菩萨原谅，请护法神原谅。为什么要讲？就是让你们要如履薄冰的在修心啊，对不对啊？嗯，
是的是的。还有一些弟子是他们一味的追求神通，师父您这个能开示一下吗？
追求神通的话不好呀，神通是什么呢？神通当你了解了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呀。电话又断掉了，可能他的这个线路不好，以后听录音吧，不要去追求任何神通，因为任何神通实际上只是提醒你，并不是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生活问题。真的解决生活问题还是靠菩萨的般若智慧的。所以任何一个人要干净要正啊，要靠菩萨的般若智慧来解决人间一切的烦恼啊，任何人间的理由啊，啊，任何人间的一些道理呀，啊，不管你是什么道理，不管你是什么理由，或者不管你是运用的什么样的理论，啊，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你还没有开悟，你的智慧还不够，啊，一个不肯接受别人意见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。
如何在修行的过程中调整 好自己的心态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调节心态是要看你学佛精进的程度，如果一个有大智慧的人，大修行的人，他自动会调节自己的心态，碰到事情了就想通了，碰到事情了，哎，我多做一点，不去麻烦别人，他就解决了。实际上多靠自己，自己完全有能力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，就是靠着菩萨的能量。因为你的内心本性当中超过第八意识第九意识里面本性就出来了，所以不要去怕做事情会犯错，因为你不做并不代表你就是不犯错，因为很多人不做事情他也犯错，所以错了之后你能改，那就是你的经验，所以有经验的人一辈子以后才不会再做错。
佛陀当年在王舍城安居，印度有一个叫王舍城，当年的释迦牟尼佛，佛陀在那里安居，他呢看到很多的比丘，就是和尚，有的很精进，有的呢就很懈怠，所以佛陀就跟他们讲了道理。佛陀说，我们王舍城啊有四种的马，有四种马，有一种马呢只要看见一个鞭子的形状出来，还没碰到马，它马上就急速的前进。还有一种马呢是鞭子刚刚碰到马的汗毛，细的毛，它就急速的往前进。第三种马是鞭打其身，就是鞭子打在这个马的身上，它疼痛之后才急速的往前飞奔。第四种马是主人用铁锥刺身，痛刺入骨，它才惊醒，才拼命的往前跑。佛陀说，你们人其实也分成四种人，有一种人他听见别人生病了，有人过世了，他的心生恐惧，知道生命无常，他奋发精进，以正见思维精进，这是第一种人。第二种人是看到别人生病死了，他才想起来恐惧心，可能我也会死，才精进的去修行。第三种人是看见自己亲人生病死了，他才痛感生命的无常，终于精进。还有第四种人，就是一定要等到自己生重病了，生癌症了，面对死亡的恐惧，才升起精进的修行之心，而以正见思维。比丘们，你们究竟要当哪一种人呢？结果比丘个个要当第一和第二种人。感恩佛陀是人间伟大的导师，他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真谛，我们要赶快觉醒，不要等到灾和难降临到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身上，这时候才修心，那就晚了。
师父，那就我像我现在一直这样跟着您好好学下去，我还是有机会脱离六道的，对吧？
你看看你哪一天变得聪明了，有智慧了，不问这些问题了，说明你已经有智慧了。你今天还问这些问题，说明你智慧还不够，听不懂啊？要记住，
感恩师父，
要记住，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，是为了别人而活着，是为了众生而活着的。
所以我们成佛的目的一定要清楚，我们是为了利益众生，而不是为了仅仅为了自己成佛啊！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安乐，为别人想就叫慈悲。如果我们离开了众生，我们就丢舍了悲心。 我们就等于舍去了这个佛果啊，就是没有智慧。所以利益众生就是要想到我拥有慈悲和智慧去救度一切众生，让众生离苦得乐。我拥有菩提心和慈悲心，我才能得到佛果，我才能学会布施、持戒、安忍。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，修心要学会修实修，所以实修就是道场。
师父，你给我开心了，你批评我们两句吧，骂我两句吧，我这个
不要去，不要去追求一些神通，要好好的学菩萨的智慧。菩萨之所以能够成菩萨、成佛，因为他们有超乎任何常人的智慧。没有智慧的人活在世界上，就是为了生活而活着；有智慧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为了救助众生，能够让别人离苦得乐的活着。他本身的境界就不一样，所以你不是到人间来天天混日子，天天苦哈哈的，天天去追求一些灵感呢，而是要懂得多救人，多帮助别人。菩萨的智慧，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边已经写的太多太多了。像你这种智慧不够的人，我劝你好好的把师父白话佛法里边有很多的经句全部跟我记下来，背出来。你度人的时候就用不着哭哭啼啼，像个苦菜花一样的，听得懂了吗？没有智慧的人整天埋怨这个社会，有智慧的人整天感恩这个社会，因为它让你能够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。听不懂啊？
嗯，听得懂。师父，感恩师父教诲。
好了，
师父加持我，让我能够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，广结善缘，广度有缘。感恩师父，再见，师父。
再见。
嗯，再见。嗯，感恩师父。
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学佛最重要的就是智慧，很多人不知道的。
感恩师父，没有问题了。他们自己依然会背，不让师父背。感恩师父。
乖一点，不要怨天尤人。像你们孩子的慈悲心，还是要好好的引导的。慈悲心要有智慧，你才能救人。单单有慈悲心，你没有智慧，你最后就是个港督，被人家上当受骗。很多很多人老实的不得了，为什么整天上当了？哎呀，菩萨说不来救我，我这么老实，没智慧啊，听不懂啊。
明白。
如果一个人得癌症了，就是说已经没有办法救了，这个时候碰到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，去劝他立佛台，然后呢，同修还得度他，给他许了，就是大概按我们的模板，就是那个许了多少张小房子之后，他可能刚刚立佛台念了一个多月，可能人就死了。那像这种情况下，小房子许的大数肯定是没念完，然后呢，家人呢又不信佛，然后也没人给念了。那像后来的话，佛台也不供了。那这种情况下，会不会对这个立佛台的那个同修和就是劝他的那个同修造成影响呢？
100%有影响。这种人是不是没智慧、
嗯，
只知道救人，没有智慧？你看看救不活的人，你去救他，你说有这个缘分不啦？你怎么不到你要到了完全在抢救的时候你再去救他，为什么要叫救有缘众生啊？有的人已经没缘了，被地府拉了走了，你救得了不啦？
对呀、
啊，你不是神经啊？
嗯，
这个人很奄奄一息了，你说你叫他在设佛台啊？你不是在找麻烦吗？菩萨不是说有缘、
嗯、
什么叫有缘呢、啊、有缘的话就是善良、嗯、慈悲很好的人，这种叫有缘呢、啊、饿了，饿贯满盈了，已经被地府拉了，浑身是病了，你说你去救他，你救得了不啦？救不了他死了，人家还要到时候还要说佛法不好、嗯、你不是在跟佛陀作对啊？
嗯，
有没有智慧啊？
哦，那这样式的那个人家家里人要是诽谤的话，对这个度的这个同修有影响？
你说有没有影响？你告诉我呀。
我觉得有影响，因为前几天有个同修他跟我说，
像觉得了、
嗯，
像你这种人，我告诉你，你
就是有影响。
你像你这种人已经属于没有智慧了，你应该说肯定有影响的，听不懂啊？
对，肯定有影响，对对对。因为前几天我做梦，梦到一个跟我挺好的同修，然后那个梦里说他要，就是跟我梦里就是梦他说他要得癌症了，完了我说的怎么可能，我一问呢，他说的就给一个癌症的人准备要立佛台，然后我就猜想是不是跟那个有原因呢，然后到时候人家不信的话
不
就不
要讲了、记住一句话，
明白，
你记住一句话，你要知道恶人不一定救得好的，冒风险的，会影响自己的。
哦、
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一个人掉在水边，一个手拉住岸，一个身体半截在水里，你一拉就把它拉上来了。还有一个人完全掉在水里，救命啊救命啊，你过去一游游泳游过去救他，接下来他把你一起拉死了，拖到水里去了，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，明白。
有一个同修，他渡人的时候呢，他就会碰到一些还没有学佛的人，在沟通中呢，这些就是没有学佛的人呢，可能对有一些观点不太能接受，
对，
一听就会立刻翻脸，还然后说一些比较极端啊，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话，然后渡人的同修呢就会吃到对方恶气，所以师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就是渡人的同修，就像上次讲
不要去渡
金高照一样，
你看看这种人接触都不肯接触、你去跟他讲什么，有什么好讲的啦，你这个气是自己惹来的、对不对啦？
开始讲的挺好的，可能
他讲的很好，他讲的很好，人家不能接受，他不看人家脸的，你讲一句话要看看人家表情的呀。
哦。
就归自己讲、
那个、
你讲的很好，你以后拉住一个人，你就把师父的白话佛法放给他听不就得了吗？你要看人家表情的、渡人们就是要看人家反应的呀。
嗯，好的。
对不对呀？
嗯，
傻的嘞，跑过去我讲的很好的，你讲的很好，你人家不接受的，因为人家刚刚学，还没有学呢。
嗯，
对不对啊？
是。
脑子没有的，这种人属于脑子没有，怎么渡人呢、怎么有妙法啊？
是，
很妙法、
对不起。
看你，
小孩子的本性是最好的，但是没有智慧。等我们长大了有了智慧，但是本性就被人间的污染遮了一部分，我们学佛就是去寻找自己的本性佛性，用人间的话说就是善良，就想问一下师父，当我们回归像小孩子一样的纯真之后，但是也会因为智慧不够断除不了烦恼，想请问师父，我们本性与智慧是什么样的关系？
本性和智慧啊，实际上本性就是佛性嘛，对不对啊？智慧是佛性里长出来的啊，我们说一种啊条件，你想要回归到本性，你必须要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你要有智慧，能够理解什么叫本性，对不对啊？相辅相成的，所以你真的要纯洁就是回归本性，所以人家说修行修到后来的人说的，看到你怎么这么傻，他不傻，他才是真正的智慧之人的。你看有些人在人间好像很聪明，上蹿下跳最后抓进去，你看看稳得住的人，看看他好像在单位里傻傻的，最后大家都选他，局长抓进去了，他升为局长了，对不对啊？你说他傻不傻？
对，
就这样了。
傻
啊、不傻的，定得住啊，要有定力，明白吗？
嗯，那请问师傅，他如果好心帮助别人，但是不懂得善观因缘的话，这个别人会有烦恼心，
没智慧
，是吗？
他还是没智慧，不懂善观因缘就叫没智慧。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不修的，你还要拼命去渡他，最后你渡了一身业回来。你明明知道这个人应该渡了，你不去渡他，你损失了一个渡人的机会，你身上会感觉到很多的欠缺的，明白了吗？功德不够呀，功德不够是不是欠缺了？我问你。
是的。
好了。
嗯，那师父，那是不是有智慧的人他就一定有本性，但是有本性的人他不一定有智慧呢？
本性是永远有的，每个人都有的，但是有本性的人不一定有智慧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
啊、
嗯。
但是有智慧的人不，你说有本性吗？他肯定有本性的，本性是在80天中以内的，90天中的啊、
嗯，
阿摩罗氏当中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、明白了。
啊、
嗯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那启发本性就是在启发我们的智慧，是吗？
完全正确 ，bingo， 这句话讲的完全正确。
好，感恩师傅。
慈悲心跟圆融智慧，有慈悲心是不是就具足了圆融智慧呢？请师父开始。
不一定的，有慈悲心要分初级慈悲和这个深度的慈悲啊，深度的慈悲就是大慈大悲，
哦、
对不对啊？啊，圆融智慧是什么呢？那是修出来的。你有慈悲心，是你拥有了圆融智慧的基础啊。啊，你没这个基础的话，你怎么会圆融？你比方说慈悲有好几种，你小慈小悲呢，也是慈悲。但是小慈小悲的人，你说他智慧圆融吗？你讲给我听啊。
那
比方说，人家生病了，你给人家吃药，你拿出来的药都要过期的，那你说你不是也是要救他吗？你说这种小慈小悲能代表你的智慧圆融吗？
是是是，
哎，你要是大慈大悲的人，你应该把自己最好的药给人家吃，人家吃了好了，你自己心里的病就治好了。听不懂啊？啊，
是是是，